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95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形成整体，营救同修，作者华中大法弟子，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7日。2016年秋，我弟一协调同修，也是技术骨干，突然遭绑架，我们在一起相互配合了有16年吧。听到此消息，我整个大脑都空了，该怎么办？但我很快就冷静下来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，他的事就是你的事，你的事就是他的事，应该争取时间马上去同修家转移东西，把损失减少到最小。于是我骑三轮车跑了2趟，把打印机、电脑、大法书籍等物品转移出来了。我走后不久，同修就被非法抄家了。情况紧迫，我们相互转告到公安局，近距离发正念，立刻上网曝光迫害事实，并分头搜集参与迫害的警察的电话号码和家庭住址，发送给明慧网。同修配合家人一起到公安局要人，外地同修也及时赶到，为我们提供反迫害营救同修的经验。我们在法上切磋，在法上提高。同修被绑架是邪恶的因素在钻我们人心的空子，让我们做不成救人的事情。我们要听师父的话，发正念，使用佛法神通，要拧成一股劲儿，形成整体，利用各种形式救度不明真相的警察，解体操控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，同修一定能回来。为进一步了解同修被迫害的情况，我们及时请来北京律师了解情况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，哪里出现了问题，哪里就是需要你们去讲清真相，去救度。不要碰到困难了就绕开走，当看到给我们带来了损失，看到我们证实法有障碍时，不要绕开走，要面对他，去讲清真相，去救度生命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弟同修形成了整体，给参与迫害的公检法司、政法委人员多次写劝善信，整理各地检察院、法院退卷案例，不断的邮寄，点名发短信，打电话劝他们不要迫害好人，邮寄真相包，每个包里面有储存卡和真相资料，内容全面。但是邮寄过程也很艰难，同修跑了多家邮局，他们都要看邮寄的内容，是法轮功的不给邮寄。最后同修跑到距离市区比较偏僻的一个熟人的快递公司才邮寄出去。邮寄后的第二天，触动了不明真相、不看真相内容的个别公检法警察，他们通过邮寄地址找到那里工作人员，恐吓他们，问他们是否认识来邮寄的人，又通过监控让他们识别，并扬言说抓不到人就关闭他们的公司，把那里的老板吓得不知所措。我们很快得到了消息，一方面给他们讲真相，告诉他们大法的超常，善待大法弟子，天赐鸿福等；另一方面，我们针对参与迫害的警察发出强大的正念，解体操控他们来迫害大法弟子正法修炼，救度世人的一切邪灵因素和生命， 让他们本性的一面明白真相，选择未来。我们对监控发正念，让他看不到大法弟子的影像和信息。同修做的是宇宙中最正最神圣的事情，我们求师父加持同修，各层正神帮忙，结果此事不了了之了。同修的案子很快到了检察院、法院，我们继续配合家人去要人，并坚持定时定点近距离发正念。同修一天不回来，我们都要正念不止，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正念之场，我们同修都融在这个能量场中。就在此时，律师告诉我们，法院准备退卷，检察院公诉人不同意，并重新搜集他们所认为的证据，不肯放人。我们几个同修分析了当前政法的形势，全国各地退卷的那么多，可能是我们哪里出现了问题。通过学法向内找，认为是我们慈悲心不够，对不明真相的警察产生了怨恨心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向世间转轮》中说，修炼人没有敌人。在公检法工作的警察也是被救度的对象，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，我们要有融化钢铁般的慈悲去救度他们。我们费尽周折找到公诉人的住址，一天我在他楼下发正念，有两位同修到他家并说明来意，不料他却突然变了脸，快速把防盗门锁住，并恶狠狠地说，你们是不是练法轮功的？要是练法轮功的，今天就走不了，我马上通知刑警队把你们抓走。气氛立刻紧张起来，我们的同修念很正，和颜悦色机智地回避他的问话，用最大的慈悲唤醒他的良知。最后他放弃恶念，板着脸说，这些天全国各地都给我打电话，你们法轮功学员还威胁我，今天你俩走吧，不抓你们。也许是我们慈悲心不够吧，这位公诉人始终不退卷，并且再次构陷同修案子到法院。我们又通过多种渠道找到法院一个相关负责人住的小区，可是只知道从东门进去一直走，却不知道是几号楼和几单元。我们找来几个正念比较强的同修，买上礼品去讲真相。我和一个同修去找他家，其他同修配合发正念。到大门口，我们说出他的名字，可是房子的户主又不是他，门岗工作人员不让进去，我们给他讲了真相，好心的门卫才让我们进去。我们从东大门到西大门走了好几遍，也没有找到。老同修急得满头大汗，我们几个又聚在一起切磋发正念，求师父帮助。突然晴朗的天空狂风大起，铜钱大的雨滴落在我们身上，在我们不知该怎么办的时候，奇迹出现了。这个负责人和他的妻子打着雨伞向我们迎面走来，我们大声地喊着他，此时泪水、雨水和我们激动的心加在一起，无法用语言表达，不约而同地喊出，谢谢师父。此人得知找他的目的时，表现出很惊慌的样子，一直追问几次，你们怎么知道我家住在这里？是谁告诉你们的？他爱人在一旁不耐烦地说，有事到单位谈，不要影响我们的家庭生活。他丈夫显然就要撵我们走，我们几个不为所动。我笑着说，我们打听到你这个人很好，很善良，我们才来找你的。他听后脸上露出笑意。师父在《红银二师徒恩》中说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们都发出强大正念，在营救同修的同时也要救他。整个过程中，他表现得没有恶意，很祥和，也承认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。我们启发他的善念，他表示愿意帮助我们，并说，以后你们不要再写信和打电话了，太多了，都知道了。最近我的手机电话都快打爆了，中国国内国外都有。在此也感谢中国国内外同修的配合和帮助。其实师父把路都给我们铺好了，甚至都让我们亲身体验过了，只等我们正念去做了。这里还有个小插曲呢。 在此事发生的几个月前，我弟林氏也非法庭审了一名同修。那次我们被邀配合去发证念，我们到时已经有几十个同修在法院附近的商铺、路边等合适的地方统一近距离发证念。本地协调同修在师父的加持下，通过大面积讲真相，并把他一人的身份证压在门卫，本来只让进去十几个人旁听，结果我们进去有五十多名同修。在强大的能量场中，同修们都默默发着正念，被指定坐在审判庭下面中间的位置上，周围是武警和其他人员把守着，戒备森严。本来预定十点左右开庭，结果快中午十二点了还没有动静。奇怪的是，警察一个个都悄然离开，庭内只剩下律师和同修们。当地协调同修很沉稳冷静，铿锵有力地说，到点了，开始发正念立掌。他的话音刚落，一老年同修的播放器咣的一声，发正念的钟声响了，同修们立掌于胸前，静静地开始发正念。那个场面真是极其庄严肃穆，在邪党的法庭内，同修们能立掌发正念，真是破天荒头一次。大家心性到位了，整体升华了，最后庭审的结果也是很好的。律师赞叹地说，你们的能量场真大，太震撼了。回来后，我们几个同修商量，让他们来我地共同开个小型法会，介绍一下如何做好三件事，大面积讲真相救人的经验。两次我们把时间地点人员都安排好了，他们打电话说有事来不成了，使我们很失望，又忙于通知同修取消法会。神奇的是，当我们放弃依赖心时，他们没有和我们商量，却在同修开庭的前一天赶来了。当天我们开了一个小型法会，在一起共同切磋了救众生、学法、如何做好三件事和营救同修的切身体会。当天晚上，我们在法院附近旅馆开了大房间，开始集中精力接力发正念一宿。还有一件是我们根本就怎么也不会想到的事，律师在我们这案之前曾经给周边的一个大法弟子做过无罪辩护，效果特好。他在不告诉我们的情况下给另一地区的大法弟子打了电话，想不到那里竟然当天来了几十个同修。正能量的场如此宏大，当时进审判庭的同修也不少，由于头天和外地同修刚开了法会，整体心性升华上来了，我们礼拜配合，大多数同修都毫不惧怕地拿着自己的身份证，堂堂正正地走入审判庭，另一部分在外面发正念。当我们的同修坐的囚车开到法院门口时，外面的同修立即就喊起了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”的呼声。被非法庭审的同修看到有这么多的同修在身边，增强了他的正念，一声声的也在呼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的声音是那么的洪亮，直冲云霄，震撼着天，震撼着地。当时我们都落泪了。天幕开着的同修当时就看到乌云滚滚的黑云压在法庭上空。同修相互转告，加强发正念的力度，不一会儿就变得蓝澄澄的了。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，谢谢众正神的帮助。非法庭审在律师有理有据的辩护下，和被绑架同修铿锵有力的自辩中，以及在公诉人和法官越来越小的声音中落下了帷幕。庭审结束后，被绑架的同修在我们共同呼喊的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和满眼殷切期盼回归的热泪中离开了我们。当我们还沉浸在当时的情景中时，律师急切地告诉我，我们走，你们也要赶快走，这里不宜久留。我立即悟到，这是慈悲的师父借律师的口催促我们立即迅速撤离了现场。虽然这次没有当庭释放，但是也使邪恶对绑架同修的迫害减少到了最低限度。同修很快被放回来了，经过短时间的调整，同修很快又投入到正法的洪流中。 这些年来，每次只要是大法的事情，哪怕我手里正干的自己家里的活儿再着急，我也是马上放下就走人，立刻去办大法的正事。例如有同修过病夜关了，我们就安排同修们去他家和他一起发正念，闯过病夜关。周边各地的同修需要大法书和资料了，我们就装订好和配备好给他们送去。要过年了，被判刑和绑架同修的家人多数都是些男人和孩子，我们就买了鱼、鸡、肉、油和面到他们家给做好，使他们那些不修炼的家人对大法和自己的亲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。也真是那样，我们的一个小小的举动确实达到了这样一个效果。有一天晚上，我清晰地梦到长长的一列火车，上面坐着好多大法弟子，有的同修不慌不忙，还在忙着自己的事情。我很着急，就从车头跑到车尾，大声地喊：快上车，快上车，再晚就来不及了，快点，快点啊！在喊声中，火车开走了。我又喊：等等，我还没上车呢。梦醒后，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在点化我，不愿落下我，要我真修实修啊。我向内找，这么多年来把做事多少当成了修炼，学法走形式都是嘴上在读法，心不能入境，学法像完成任务一样，没有实修自己。这么多年的经历使我深刻认识到，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就不会有问题，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路就会走顺。虽然正法已经接近尾声了，但是我不执着时间，我就遵照师父的要求，扎扎实实地做好师父嘱托的三件事，做师父的真修弟子，更加努力地做好我们当地的协调工作，和所有的大法弟子一起堂堂正正地随师父回家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市长会后送给我一本转法轮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我是三个小时不断流着泪看完了《为你而来》这部电影的。影片中主人公的一位要好的朋友得了胃癌，主人公来送钱给他手术时，朋友妹妹是公安警察，在护理哥哥，见此情景很是感动。主人公送给朋友一本转法轮让他看，朋友看完一遍转法轮后出现吐血症状，警察妹妹用盆接着吐出的血，当朋友吐血完了感到饿了，于是开始要吃的。医生检查后发现他没有胃癌的症状了，感到十分惊奇。当主人公见到后对朋友说：你与大法有缘，吐血是师父给你清理身体。从此朋友也走上了修炼之路，身体恢复后去南方工作了。这件事我实实在在相信，因为我就有这样的经历。我是一名教师，今年82岁了。俗话说，教师是照亮了别人，燃尽了自己。55岁内退后，百病缠身，当时最威胁我生命的是消化系统的疾病，胃溃疡、球部溃疡、12指肠溃疡、胆结石、结肠炎、直肠炎，瘦得皮包骨。一天我决定去市肿瘤医院看病，那时家里有自行车骑不动，坐公交车，去车站不知蹲下歇多少次，下车又是这样才到了医院。经多项检查确诊为糜烂性萎缩胃炎，医生告诉需做胃部切除手术。我犹豫了一会儿说：回去商量再定吧。我家条件很好，老伴是大夫，儿媳是医院的护士长，他们都关心我的病，无论中药、西药、国产的、进口的，只要有就能开出来，可是仍然不见效，找省医大专家、教授看也无济于事。我得重病的消息传出去，有一天接到学生打来电话，学生的爷爷是退休了的市长，他说：爷爷知道你得病的事，他让你某天到某处找他。我按时去了，这是一个小会议室， 得知参加的人得是处长或高工的资格才能进入。我说市长让来的。会议室已有30多人，市长在台上示意让我坐在下面。会议开始了，首先市长讲他修大法的心得体会。他讲学大法出现一件神奇的事，接下来是一位退休的科技处长讲他和老伴得法的经过。他老伴退休后得了严重的糖尿病，开始打胰岛素，每天去医院打1-2次也不见效，天天去医院觉得太麻烦，他就学着护士的方法给老伴打胰岛素。一次科技处长看到很多人在广场练功，他问练什么功，有人告诉说法轮功，问治病吗，回答不治病，但给清理身体，清理后也就没病了，不妨学学看。于是他请了2本转法轮和老伴开始学练了。学了2天，老伴不但病没好，还出现血尿症状，吓得够呛。书中说这是清理身体，于是几天后老伴血尿停了，就这样老伴身体好起来了。这件事对在场的人震惊很大。会后市长送我一本书叫《转法轮》，让我回去好好学。我一口气用13个小时读完了《转法轮》，刚开始读就觉得浑身难受，不断流鼻涕流眼泪，像得了重感冒一样，我觉得奇怪。接下来我就不断上厕所拉脓拉血，家里人问我怎么老上厕所，我说这本书真神奇，书中说这是清理身体。就这样我坚持往下读，书中讲的都是没听说过的，非常新奇，冲击着我向学生灌输的3论，即无神论、进化论、辩证唯物论，激烈的冲撞使我世界观发生了变化。说也奇怪，读完了拉脓拉血也停了，感冒症状也没有了。我拿起书向全家人高喊，这是天书。于是家人都抢着要看，我说先让在外地工作的人先看，如果没有自己经历，我不会相信电影中那位同修看转法轮后就吐血，胃癌症状神奇的不见了的事实。影片最后描写公安人员去北京抓正实法的大法弟子而出现车祸的事，这样的事发生很多，这是对迫害大法弟子的人的报应。我们身边就发生一起严重车祸，那是2000年10月1日，我和老伴去了北京，天没亮就下了火车向天安门走去。广场上游人很多，我们从东向西走，又围广场向南面走去，边走边观察着。当走到纪念碑北面向北望去，突然出现穿黄色服装的大法弟子，我们急速向那里走去，看到很多武警把人群包围住，里面有穿黄衣的，也有穿普通服装的，他们都是大法弟子。因为警察在里边喊不是法轮功的赶快出去，圈里边大法弟子们高喊
法轮大法好，还师父清白，
声音在广场上空回荡，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壮观场面，震撼着天宇。正在这时，我们看到有3个人举着法轮大法好的条幅走进包围圈里，细看这正是我们练功点的3位同修，他们边走边喊
法轮大法好。
这时几个警察抢条幅，老伴看到这一情景，喊了一句师父在红银登泰山中的法，恒心举足万斤腿，拉着我的手向那3个同修跑去。警察把我们推到一辆大客车的门口，叫我们上车，我们从车窗向外高喊
法轮大法好，还师父清白，
喊声此起彼伏，几十辆调来的公交车装着学员不断向北京4面8方开出去，整个北京城的人都被口号声所震惊。车开了1个小时，把我们拉到通县1个看守所，男女分开，我们进到一个大房子里，坐在地板上，警察问每个人姓名住址，有人说了，有一位学员说我没有名字，于是再问都这样说，警察也就不问了。20多分钟后，来人叫我们出外集合，我们又上车被拉回北京，非法关到西城区看守所。监视的牢头是老乡，对我格外照顾，他给我一本纸，叫我写有关大法的东西， 我把红银的诗句、精进要旨的有些经文、五套功法口诀都写出来，让大家传看。因为一批批大法弟子都向他们讲真相，牢头叫打手们不要干扰我练功，每天夜间我都练静功。就这样，五天的非法拘留中，以弘法、正实法而结束了。我被单位接到驻京办事处，老伴焦急地在这里等了几天了。因为接待的人是单位公安科的，我是教育科退休的，我们非常熟悉。他们说，好不容易把你找到。我看到这几个警察都心神不安的样子，我逗他们说，想家了？怎么都无精打采的？和我最熟的人跟我说，大哥，你不知道吧，我们临近的一个派出所有四个警察进京抓法轮功学员，车肇事冲下高速公路，四人全部遇难。听后我心中一震，我对他们说，这件事绝非偶然，在对待法轮功的问题上，你们一定要高抬贵手。我为什么练法轮功？因为得了绝症，师长叫我学的，是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我老伴开始也不相信，后来事实面前他相信了，现在还挺精进的。讲到这，大家都听得很认真。刚才说的车祸的事，是警告人们不要干违心的事。网上发表一本预言叫《隔安一路》，书中预言法轮功及法轮图形、大法师父的姓氏、出生地，他的弟子有牢狱之灾、鸟不离枝等，现在都验证预言是对的。我讲的真相起了作用。据我了解，这个派出所除了在外地办事外，在本辖区内再没有抓捕法轮功学员。即使有法轮功学员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，派出所人员都是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只要我们讲清真相，正实法，环境一定会开创得很好。为你而来电影使我讲出了上面亲身经历的事件，证实影片真实感人，让人难以忘怀。我和老伴20年的住持正法历程更为艰辛，我们曾被非法劳教2年和非法徒刑3年，我还经历过2次过生死大关，都在师父的保护下走过来了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炼中天母所见之潜悟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慧觉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8号。在我20多年的修炼中，天母中经常看见一些神奇的景象。我悟到这是师父在鼓励弟子，是大法度化弟子的智慧的体现。多年来，师父一直这样苦心地看护着我精进前行。师父对弟子的慈悲，我无以言表。写出几个修炼中的片段，证实法，同时找出自己的不足，迎头赶上，不负师恩。一，师父鼓励我珍惜大法。我今年82岁，小学没念完，文化不高，从供销社退休。1996年8月10号，法轮大法弘传到本县，我参加了法轮功教功传法的学习班。我在班上看到了师父的讲法录像，聆听了师父的讲法。当天就请了大法书籍转法轮。回家后迫不及待地洗手开始学法。翻开书的首页《论语》，书中突然火花飞溅，就像木炭燃烧发出的火星子一样。我非常惊讶，立刻就意识到这不是一本普通的书，是天书，是真正的佛法，太了不得了。我暗自下决心，一定要珍惜大法，好好修炼。第二天我读转法轮，翻开第一讲，书的周边空白处变成天蓝色，行距是白色，也就是书的本色，文字是篆体，每个字的每一笔每一画都有天蓝色的衬托，连标点符号的边缘都镶嵌着天蓝色。我心里感应到这是一尊尊佛像， 每页书就是每层不同的天体。我还看到了各种颜色，看到了法轮旋转着给我调整身体，给我家清理环境。1998年上半年，一天我在集体练功练第五套功法时，从天幕中看到我的上半身显现出转法轮中讲的那种情形，脉像手指头一样宽，上腕而不直，纵横交错，是透明的。我为什么看到这些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开导慧眼通，你不具备隔墙看物、透视人体这种本事，可是你却能够看到另外空间存在的景象。这有什么好处呢？它能增强你练功的信心。你切切实实地看到了常人看不到的东西，你会觉得它是真实存在的。现在不管你看得清也好，看不清也好，都给你开到这个层次上来，对你练功是有好处的。明白了法理，每当看见另外空间的景象，就知道是师父为增强我修炼的信心，在鼓励我。同时从法中我也明白了，不能对天目产生执着，不能有意追求，不能产生好奇心。在师父的鼓励下，我对修炼大法信心倍增，修炼状态也很好。除了做家务事外，一有空就捧着转法轮读，真是手不离书，心不离法。很短时间内就把论语背下来了，热情高涨地参加各区乡弘法。外地同修来与我们交流切磋，我说学了大法，我明白了要放下常人的各种执着心，放淡名利情。我有房子居住，娘家的房子我就不争了，让给我的两个妹妹了。同修认为我悟得好，是在实修，就让我参与协调，负责管理大法资料和组织学法练功。我所在的练功点每天约50人集体练功，我每天提前到练功场把一切都准备好，大家一来音乐一响就整整齐齐地开始练功。得法前我患有很多疾病，如美尼尔氏综合症、贫血、低血压，经常头晕、天旋地转的很难受，还有肩周炎、胃炎等。在上班期间每周都要输两次液，有空就上庙烧香磕头，祈求消灾消病。在气功高潮中，各种气功我都练过，搞这些名堂花了不少钱，费了不少心，结果都是一场空，反而招致不好的东西压在头顶上，头顶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，无法摆脱。修炼大法不久，我的各种疾病以及头顶异物重压的感觉都消失了，连遗传的狐臭都不存在了。二，师父点化，情况紧急。1999年7月20号前夕，我们都不知道一场邪恶的大迫害即将发生。1999年7月19号下午，我正在学法，读到转法轮中练功招魔那一段，其中要把握好的握字呈红色跳了起来，我一时没悟到师父点悟是什么意思。晚上天都黑了，外地同修打来电话说，今天晚上全国大抓捕和收缴大法书籍资料等。我马上找来同修，把刚从外地请来的200多本师父在国外的讲法运出去了。晚上9点钟，公安局的警察来抄家，幸亏我们把大法书保护起来了。想起那跳动的红色的握字，我才悟到握字左边是提手，右边是屋，是师父点化，情况紧急，赶快动手把屋里的东西运出去。警察把我和另外两个协调人绑架到公安局审问，他们问我们有多少人练功，我们说不知道有多少，没有花名册，来去自由，不收费，只是练功锻炼身体，按真善人做好人。我们三个人在公安局做了一个通宵，第二天才放回家。第二天被绑架到派出所，警察非法审问我，说，根据你的情况可能要罚款和拘留你。我说，我们是好人，这个处罚不合法，我不接受，我也不能接受。迫害之初，中共首先向义务辅导员，也就是协调人动手。 全国性的迫害压下来异常恐怖，我们的压力非常大。当时我能脱口就说出几句正念抵制迫害的话来，我感到是师父的加持。三，师父的法相显现在墙上。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，前所未有的邪恶残暴，我们的修炼环境被破坏了，每个人的修炼都遇到了严酷的考验。720后，我是中共邪党的重点监控对象，家中的电话被监控了，我家被多次非法查抄，我被绑架到洗脑班，遭到强制洗脑迫害，还遭到非法拘留迫害。从修炼开始，师父身穿袈裟的法相就一直挂在我的家里，我每天恭恭敬敬地给师父上三次香。邪恶抄家抢走了师父的法相，一天我站在原来挂师父法相的地方，对着空落落的墙，把转法轮里师父穿着西装的法相翻开，将法相对着墙，请求师父说，请师父的法相显现在墙上吧，我好给您上香。第二天果然，师父身穿西服的法相就像投影一样显现在墙上，比书本里的像大得多。同修们相继来看，都很激动，备受鼓舞。大家都感受到了在迫害的黑夜中，师父和我们在一起的温暖，师父和我们在一起的信心和力量。不修炼的亲戚朋友也亲眼目睹，赞叹道，你们师父太伟大，太神奇了。师父的法相一直在墙上显现近3年的时间，直到我搬家。2001年是邪恶迫害非常猖獗的时候，有的同修在各种压力下一时不敢练功了，我仍然坚持学法练功。一天早上我练进功时，从天母看到我对面站了两排古代戎装的将士，耳边听到一个声音说，是天兵天将。第二天我练第一套功法时，做双龙下海的动作。双龙下海选自《大圆满法》二动作图解。双手随着师父的口令往下伸的时候，天母看到两根高高的水柱冒出，就像双龙下海一样。至今我还经常看见我房间里师父给下的罩，冬天像羽绒被一样的罩布满整个房间，夏天的罩如丝织一般透明的荧光闪亮。在大法弟子反迫害正法修炼这20多年的时光里，师父就这样用法的智慧和神奇起悟着，鼓舞着弟子。不管邪恶的迫害疯狂到何等地步，都要信师信法，不动摇。四，师父鼓励我正念对待病业。2011年，我的母亲摔跤受伤后，生活不能自理，百岁的老母亲大小便都得靠我抱上抱下。有一天晚上，她大小便10几次，我抱了她10几次。第二天我就不能动了，也不能走路了，躺在床上翻身都困难。孩子把我扶到医院做了 CT 检查，确诊为L34-L45 椎间盘膨出， L45-L5SI 椎间盘突出， S5 椎骨质增生。医生要我住院治疗，我坚持不住院，要求孩子扶我回家。孩子又找来有名的骨科医生，他一看片子说，不能按摩，很严重。医生走了，我躺在床上背大法经文，背论语，并请师父加持我发正念，否定九十力邪灵烂鬼对我肉身的迫害，善解我在层层宇宙中欠下的业债。师父鼓励我正念对待病业。当晚在睡梦中，师父让我看到一条大约2寸长的带须的好像雷公虫一样的虫子从我的腰椎里爬出去，灵体被清除掉了，第二天我就能下地走路了，10多天腰疼全好了。五，师父鼓励我们塑浆。 2015年2月的一天早上，我把暖脚的暖水壶中的水倒掉。地质的暖水壶的底面原本光滑平整，这时我看见壶底在没有重力的锤击下，没有融化地的高温下，居然有了一指深的凹槽，形状就像一尊菩萨佛的坐像。晚上那个坐像发着白光，特别的亮。同一天早上，我用脸盆接水洗脸，水接好了，盆底出现妖魔的克星，除妖降魔的孙悟空的头像，像活的一样，在平静的水中跳动了几下。水倒掉之后，孙悟空头像在盆底仍然清晰可见。用钢丝球洗刷脸盆，孙悟空的头像刷洗不掉，至今还留在盆底。这是通过眼睛直接看到的。这个像曾在看到2001年天兵天将那天出现在客厅里。五月就像孙悟空除妖一样，浩大的溯江大潮在中国大陆兴起。我们学法小组所有人都实名溯江。我文化前小学都没念完，不会写文章，更不会写诉状。我还是鼓起勇气，不等不靠，自己写，还帮学法小组的同修写。我如实地记录了我们得法前后身体的变化，思想升华的亲身经历，以及如何在社会上，在家庭中做一个好人的事实，证实师父的伟大，大法的神奇。写我们遭到的迫害，揭露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的违法犯罪的罪恶行径，要求有一个正常的修炼环境，还师父清白，还大法清白等等。我们的诉状顺利邮寄到了两高。我们小组都是老龄学员，我们参与诉江，师父鼓励我们在修炼中除妖降魔的正念正行，让我在一次似水非水中，在我的床头给我显现出四盆花，梅兰竹菊。这四种花象征着品德高洁的人中君子。师父只是借人的比喻鼓励大法弟子，而在师父的寓意里，梅兰竹菊对大法弟子有更高深更广博的内涵。六，师父鼓励多救人，救人急。从2017年开始，只要我发正念或练进功时，从天幕中经常看到我房间里的墙及所有的陈设都没有了，眼前茫茫空间中站满了一大片人，要用数字来形容，上万而不止。我对他们说，你们让我看到你们，我想你们是来求救的吧。现在是李洪志师父在传宇宙大法，救度众生，所有的众生都不要参与干扰正法，不要敌视大法。你们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们将会进入到大法给众生开创的新宇宙中去，希望珍惜这圣缘。一次练静功时，同样是这样的环境，很多人和我相向而坐，和我一起练静功，都是光头，像罗汉。或许是某一层次另外空间的一些与我有缘的生命明白了大法的意义，在主动同化大法。以后这样的景象经常出现。2017年一天中午发正念，看见一尊很大的佛，原来是师父坐在一个很大的莲花座上，身穿黄色袈裟，头发是卷曲的。2017年又有一天中午发正念，打莲花手印时，天目看到十个手指是粉红色的莲花瓣，掌心呈绿色，就像一朵盛开的莲花。我悟到，看到这些都是师父在鼓励弟子要更加精进实修，最后的时刻不能懈怠，要多多救人。七，不负师恩，再精进。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、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其实只要你修炼，我就在你身边，只要你修炼，我就能够对你负责到底，而且我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你。修炼20多年，另外空间的景象看到了很多很多，以上仅举一点点，足以证实师父所讲的话句句都是真实的。无论是和平环境下，还是邪恶迫害的艰难时期，师父都在弟子身边。只要弟子的每一步都按照师父安排的路走，走正了， 做对了，师父就鼓励你。如果弟子对自己的修炼放松了，做得不好了，师父也会智慧地提醒你，让你正悟。如2018年，我几次看到考试的成绩单，一次显现64分、86分、92分。我悟到这是师父在警醒我，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三件事中，讲真相救人的事我没做好，懈怠了，落后了，分数很低。我找到了在讲真相救度众生中，我有怕吃苦的心，讲真相救人不如以前，借口是真相资料有被常人丢弃的现象，摄像头越来越多，所以资料发得少，出门面对面讲真相也做得少。一次从天幕中看见一个人的头像出现在我面前，还听到他的名字，这人是50多年未见面的朋友，我悟到是师父点悟让我救他，可我得知他居住在很远的地方，就这也难那也怕的，迟迟没有迈出家门。师父让弟子从天幕中看到一些东西，或者是眼睛直接看到一些神迹，都是师父帮助弟子提高的一种形式，是大法智慧的展现，是师父的良苦用心。弟子的每一次提高都有师父的艰辛付出。20多年来，师父为我们付出多少啊？而我还有许多常人的执着心没有放下，许多方面还没有达到法的要求，深感对不起师父。我决心突破人心的障碍，多去执着，精进如初，做好三件事，赶快把救人的不足弥补上来，做师父的好弟子，不负师尊的厚望。层次有限，以上所看所悟受本人层次局限，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修炼园地》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闹钟盗走棒喝了我。文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10号。现实生活中，每天每个人都有许多事发生，在这其中不免有许许多多的思考，不免有许多遗憾，有些遗憾可以弥补，有些会成为一生中永远也无法弥补的遗憾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因忙于家里的一些琐事，使得我对学法练功不那么精进了，后来走路经常崴脚，还摔了两次跟头，也没能引起我的注意。直到前几天的一个早晨，我醒来之后想要练功，一看闹钟是5点钟，懒惰劲上来了，心想6点起来发正念吧。再睡醒时又看闹钟，怎么是4点钟了？心想刚才醒来时看的明明是5点钟啊，没看错呀，怎么回事呢？再看看窗户外边，天已经亮了，不对呀，心里很是纳闷，这是咋回事？再仔细的看看闹钟，确实是4点钟，没看错呀，时间怎么走回去了呀？我坐在床上愣了一会儿，我又看了一下手机，时间是6点10分。我又无奈地拿起闹钟，突然发现闹钟的红色秒针在逆时针倒着走，我觉得很奇怪。这时我确认5点钟醒来时没有看错时间，可是这闹钟怎么倒着走起来了？如果它坏了，应该是停下不走了，这还倒着走了。一连串的问号使我这个不精进的弟子才如梦初醒地意识到，师父的点化不是在告诉我时间都在倒计时了吗？你还这么不精进懒惰，你还像个大法弟子吗？想到此，自己感到很汗颜。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让师父这样重锤棒喝的点化，很是惭愧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问候》中说，宇宙正法乾坤再造尽在收尾，我们的修炼也进入了尾声，但越到最后，越到人的最表面，大法对我们的要求就越高。因此我把这段经历写出来， 也是给我们的同修做个警示吧，不要留下永远的遗憾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